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邀请你的同在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奉耶稣的名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你来祝福我们，赐下智慧启示的灵，使我们明白你的话语。我们要因你的真理而成圣，因为你是我们成圣的神。阿爸父，求你今天晚上继续赐下恩膏的教导，开启我们，让我们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神，让我们更认识你的属性，让我们更认识你。阿爸父，求你亲自来教导我们，高牧你仆人的口，赐下活水，赐下真理，让每一位听到的家人都能够得到益处，也赐给我们饥渴的心，更渴慕认识你的饥渴，放在我们的心里面。那么一生一世所追求的就是竭力认识耶和华，竭力来认识你，来寻求你的面，住在你的同在里面，愿你的同在覆庇我们。阿利路亚！耶稣的宝血再一次来遮蔽我们，遮蔽我们的平台，遮蔽你的仆人，遮蔽每一位家人，用你的话语使我们分别为圣，奉耶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圣灵的启示。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圣灵的启示，哈利路亚。好，我们来继续分享。我们讲到了透过神的名来认识神，下一个神的名是耶和华伊利昂。耶和华伊利昂是至高的神，在创世纪十四章十八节到十九节。创世纪十四章十八到十九节，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给亚伯拉罕。”这里面出现了耶和华伊利昂，就是在至高的神这里，汉语把它直接翻译成至高的神了，就好像是比如说伊玛内利这个词，汉语翻译出来是神与人同在，但是在新约里面它直接翻译成伊玛内利，就是音译过来，但是在旧约里面他往往把神的名呢就直接意义了，他没有音译，所以这里面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在希伯来原文，旧约是希伯来原文写的希伯来原文是说愿天地的主耶和华伊利昂赐福于亚伯兰。那么伊利昂的意思呢就是至高的神，至高者，拥有一切的神你可以标注一下，至高者拥有一切的神是耶和华伊利昂的意思。所以他在这个希伯来文里面呢，他是不像汉语这样读，中国人会读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如果换成犹太人读，他就会说是愿天地的主耶和华伊利昂赐福于亚伯兰。但犹太人知道耶和华伊利昂是什么意思，是代表至高的神，至高者，拥有一切的神。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讲神的名字呢？在旧约中的名字好帮助我们来认识神的属性，每一个神的名字揭开就代表了神的一个属性，这样会更加准确的精准的让我们来认识神这方面的属性。所以透过耶和华伊利昂这个词呢，我们就能够明白神是至高者，他是拥有一切的神。而当我们认识了神这拥有一切至高者的属性的时候，会激发我们的信心。所以你一定要听得明白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希伯来文的神的名字给大家一一分解，是帮助你能够认识神的属性。汉语呢，因为它是意义了，所以它没有很直观的很精准的来表达这个神的属性，导致我们好像是忽略了，导致我们无法重视起来。但是这里面是耶和华伊利昂的属性的名向我们显示，就是透过麦基洗德，麦基洗德向亚伯拉罕宣告神的名是耶和华伊利昂，是至高者，是拥有一切的神。所以麦基洗德这个人呢也是很特别的，他也是一个大祭司的位分。所以作为一个大祭司，我们必须要认识神的属性，在这一方面的表现呢，就是拥有一切的神，掌管一切的神，是至高者。所以麦基洗德也被称为至高神的祭司，哈利路亚，他认识神的这个至高者拥有一切的属性。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的信徒也非常重要，倘若你认识了神拥有一切，神是至高者，那么你的信心就一下提升到一个很高的高度。在旧约中我们也看到大卫是一个认识神的拥有一切属性的，神拥有一切的，神是至高者这样的属性，所以大卫的信心是非常强大的。我们来看历代至上29:10-14，历代至上29:10-14，所以大卫在会众面前称颂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的父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永远远的。耶和华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你看大卫的话非常清楚地表达了他对神的耶和华伊利昂的名的认识。他在表达什么呢？这一切都是属于主的，神是拥有一切的神，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他认识到神是至高者，哈利路亚，国度也是你的，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你看大卫不仅认识到物质界方面的都是神所拥有的，还认识到属灵界的连尊大强盛能力荣耀威严等等丰富尊荣，这都在讲属灵的祝福。大卫也认识这也是神所拥有的。我们的神啊，现在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之名，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你看到了吗？大卫他看到了一点，所以他慷慨奉献。然后这个经文我们都读过啊，他的故事背景我们知道，大卫他定义要为神的圣殿来筹建所需的一切物资金子银子铜各样的木材，建圣殿需要很大的开销，大卫愿意来奉献， 愿意来筹集这些资源。而当他呼召百姓奉献的时候，他自己也慷慨奉献，而百姓确实也慷慨奉献。之后大卫就做了这个诗，你看到这一点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启示。大卫说，我算什么，我的民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你要知道他们奉献的是非常非常丰富有余的，甚至可以说是甚至可以说让人震惊的慷慨。奉献到一个地步，金子银子多得像铜一样，什么概念？百姓奉献了多少，大卫也奉献了多少，实在是我们不可想象的。但是奉献了这么多，大卫说，我算什么，我的民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而且大家是很甘心乐意的。这在启示我们什么呢？大卫为什么能做到如此慷慨奉献？而为什么我们现在的信徒有一些人，特别是有钱的基督徒，当他穷的时候奉献十一奉献可以做到，因为也没多少钱，但是当他富有的时候，他奉献十一奉献他就很难做到，总是跟神斤斤计较，甚至很难做到十一奉献，因为他的十一奉献可能是一个月就能奉献几十万，或者一个月就能奉献几百万，所以他就跟神讨价还价。但是他们所有的奉献加起来都不如大卫一个人的奉献以及以色列百姓的奉献，他们的奉献达到一个程度，金子像银子金子像铜一样多，就这一句话就足以表达了。所以这是非常令人震惊的奉献，慷慨到我们无法形容的地步，这样的奉献。所以大卫可不是奉献几千万几亿，他奉献了几乎是他所有的身家了。大卫奉献的是非常多的，是应该是按几十亿上百亿来计算了。但是他的民以色列民也是甘心乐意的奉献。那么奉献了这么多，大卫说，我们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为什么大卫会有这么慷慨奉献的秘诀呢？为什么有的人让他奉献好像割他身上的肉那么难呢？因为大卫认识了耶和华是耶和华伊利昂的属性，他认识神是拥有一切的神。他认识什么？你看下面说了这句话，我希望你能背下来。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如果你真认识到了神拥有这一切，你所得的货财，你所得的资源，你所得的金银都是神赐给你的。圣经也说得货财的力量是耶和华赏赐给你的。大卫清楚地认识到万物都从神而来，我们把从神而来的献给神，这有什么了不起呢？大卫的意思说，我们就应该如此，因为这本来就不是属于我的。大卫他清楚地认识到耶和华伊利昂的属性，他知道神是至高者，他拥有一切，凡我所有的都是神赐给我的，我的丰富尊荣强盛资财都是耶和华神赏赐我的，我把神赏赐给我的再还给神有什么了不起的呢？与我又有什么损失呢？所以大卫他当他认识到耶和华伊利昂的属性的时候，他里面的吝啬的心就没有了。因为你知道，对于一个人而言，一把不属于你的东西还给原本就属于那个人的，你把不属于你自己的东西还给他，对你有什么心灵的负担吗？这是很容易做的事情，而且你做起来是非常得心应手的，非常随意的。之所以很多的基督徒在成功富有之后很难奉献的原因是，他们认为这就是我的，这就是我的，我凭着我的辛苦劳动赚来的，我这是我的血汗钱，这就是我的。他们的潜意识告诉他，这是我的，这不是神的，所以把我的给神就好像从他身上割肉一样。可是神告诉我们什么呢？他显明了他的名叫耶和华伊利昂，一切都是属于他的，金子银子也是属于神的。神将得货财的能力赐给了我们， 所以如果你想要慷慨奉献，这就是秘诀，学学大卫。大卫他非常清楚地认识了耶和华伊利昂的名，他知道我所拥有的都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把从神而得的献给神有什么了不起。所以大卫他献得轻松自在，他献得理所当然，他献得欢欣雀跃，不像有的人奉献好像是从身上割肉一样，愁眉苦脸，甚至跟神讨价还价，非心不甘情不愿。神真的需要这些吗？不需要，但神就是要通过奉献来测验我们爱他的程度，也透过奉献来训练我们的信心。哈利路亚。而神也要求我们必须把十一奉献献上，因为十一奉献是当纳的，意思是属于神的，不属于你。所以无论你赚了多少钱，哪怕你一个月能赚个几百万，十一奉献一个月奉献几十万是你必须要做到的，因为那几十万压根就不是你的。如果你真能看到这一点，你就很轻松的奉献几十万，如果你看不到这一点，那你就会很困难，因为人就是这样，他很难把自己的给出去。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不是你的，这是属于神的。十一奉献绝对属于神的，超过了十一奉献才算是你向神的一种舍己和委身，那是你自己心甘情愿的事情。但圣经所要求的就是十一奉献，因为十一奉献乃是属于神的。所以在这里我告诉你，大卫和他的以色列的百姓绝对不是奉献十一奉献这么简单，他们奉献的远远超过了十一奉献。大卫将他的全部家当基本上都奉献了，哈利路亚，因为他非常的爱神，他说我们把从神而得的献给神。哈利路亚，这就是对神的属性的认识，他清楚的认识到这一切都不是我的，都是神赏赐给我的，我再归给神有什么不对呢？所以约伯也认识到这一点。约伯在东方是富可敌国，应该说是东方的首富，身家应该是有几千亿都不止。但是当神掠夺了他当神允许魔鬼剥夺走了他所有的财产之后，约伯却作诗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哈利路亚。所以我相信约伯他也认识到了耶和华伊利昂的属性，他认识到神是拥有一切的神，所以他说赏赐的是神，收取的也是神，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就如同大卫说，我把从神而得的献给神有什么了不起，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中间特别是有钱的弟兄姐妹一定要学习认识耶和华伊利昂的属性，好帮助你慷慨的奉献。如果你做不到，这就是秘诀，当你认识到这一点你会很容易做到，阿们，非常容易，因为这本身就不是你的，你有什么心理负担。哈利路亚。所以当你真实的认识到了这一切都是神的，我把从神来的献给神，这有什么了不起呢？我的心充满了欢欣雀跃，哈利路亚，没有什么心理负担，因为你会看见那些钱就不再是钱，就变成一个数字，这就是给你主给你的以前给你个位数，后来给你两位数，再给你三位数四位数，以至于你的奉献能够不断的加增，这是神的心意。只要你做好十一奉献，做好把从神来的还给神，神就会祝福你，因为这是圣经所吩咐的，就是来试验我们的信心，也让我们的信心能够成长起来，哈利路亚。所以让我们认识耶和华伊利昂的属性，因为我们这是第三堂课讲了，所以我就不再具体的给大家说为什么有的家人问，那我怎么没有在圣经中找到这个耶和华伊利昂，我说了就在这个经文里面，因为咱们看的是和合本圣经嘛。如果你看希伯来文，你要知道和合本圣经是从英语翻译过来了，它是三手货了，它的原文是希伯来文旧约，所以在希伯来文原文里面它就出现了耶和华起码有十几种名字在旧约里面，但汉语你只看到耶和华偶尔出现个耶和华以勒、耶和华沙龙，绝大部分的名字都是希伯来语。所以你问我在哪里，就在这里， 只不过汉语把它翻译成至高的神，但是这个翻译不全面。它原文是耶和华伊利昂，耶和华伊利昂的名的意思是耶和华是至高者，是拥有一切的神啊。所以如果你说汉语它翻译的话呢，它是意义，但是也没有翻译的很全，所以你需要知道经文在哪里。所以我要把经文告诉你，可以自己去查，但确实是这样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神的啊这个名耶和华伊利昂，好帮助我们在奉献上能够做到位，起码十一奉献你必须守住啊。我不断的提醒信徒们，十一奉献必须要做到，因为这是在财务上的底线啊，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么在经济上承受咒诅是必然的，因为这是保护你免受咒诅的，因为马门的权势会吞吃你，你把钱看得太重了。而神说你没有什么损失，你把我给你的又还给我，你做的只是刚刚做好而已，只是刚考试及格而已。除十分之一奉献以外，还有感恩奉献，还有爱心奉献，还有圣灵感动你的奉献等等，那一些就不是用十一来衡量了，那是根据你个人爱主的心了啊。所以原则就是做的甘心乐意就好。哈利路亚。在历代志上29:16，还是大卫说的啊，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我们预备这许多材料，要为你的圣灵建造殿宇，都是从你而来，都是属于你的。你看到大卫看到这一许多的材料都是从神而来，都是属于神的，他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虽然是借着奉献，但是他认识到这都是从神而来的，也让我们看到我们财务的祝福的源头是神啊，不是人。所以你不能把目光定睛在人身上啊，包括我们作为神的仆人，我们把我们的目光不能定睛在某个慷慨奉献的人身上，而是定睛在神身上，是神感动他使用他来奉献供应你的需要。但你不能把这个人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以至于好像根据奉献了多少来定你喜好的程度，那就是一种犯罪。所以要看到这一切是从哪来的呢？还是从神而来，供应的源头还是从神而来。所以我们只要向神来献上感恩，当然对人也要表达感谢啊，这是人之常情。但是我们重要的我们的焦点在哪里？还是在神那里。哈利路亚。所以对于传道人而言，也特别要认识到这个16所表达的真理，让我们认识到无论是谁啊给你有奉献，都是神感动他的，奉献的源头还是从神而来。你只要专注于神就好了，不要定睛在某个人身上，那样因为人都会给你带来失望，但神永远是信实，这样你就会心里非常喜乐平安的去侍奉神。不然有的人他就开始心里带着苦毒，好像别人没给他钱，没给他奉献，他别人就欠他的一样。谁也不欠你的，人家奉献给你那是圣灵感动，那是感恩，不奉献给你你也感恩，因为是神要训练你啊，一切都是从神来的。你不需要，如果你定义在某个人身上，你一定会开始对他产生苦毒，因为一般人他不会给你一直奉献的，他会偶尔给你奉献一下，圣灵感动。如果你定义在他身上的话，你会开始变成一个苦毒的人，那样你就无法侍奉神了。所以要小心撒旦在财务上的种种陷阱，种种诡计。但有一点会帮助你得胜，在财务上的得胜，那就是认识耶和华伊利昂的神，一切都属于神的。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无论信徒还是传道人都应该听到这个信息，帮助你的心永远充满感恩，充满喜乐，充满平安，而不是带着苦毒和怨言。好，我们看这个哈该书2:8，哈该书2:8，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你看到神清楚地说了，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意思是财富是从我而来，我是供应你的神。哈利路亚。神的意思还是让你定睛在 神身上。无论是信徒还是神的仆人，我们都应该只专注在神的供应上。得祸灾的能力是神所赐的，富贵平安也是从神而来。我们只要定睛在神那里，我们的心永远感恩，哈利路亚。所以我希望你能够真实的认识到耶和华以利昂的这个名，认识到神掌管一切，神拥有一切，神是至高者，而且他要来供应你，哈利路亚。但我们作为人的本分，要把从神来的当献上的要献上，而且要献的没有心理负担，心不甘情不愿的奉献，神啊，神不要的，神喜悦你甘心乐意的奉献。怎么能让你甘心乐意呢？秘诀就是你看到这一切如同大卫看到说万物都从神而来，我们把从神得的献给神，这就是秘诀。只要你掌握了这个秘诀，你就会甘心乐意的奉献，哈利路亚，非常轻松的。多少信徒卡在这里，心不甘情不愿的奉献，也没得到神的祝福，因为你不甘心嘛。只有甘心乐意才会得吃地的美物。你知道属灵的事情，如果你心不甘情不愿，你就无法得到神的喜悦，那你也得不到神的祝福。当你心甘情愿，你就会得到神的祝福。而这里的秘诀呢，帮助你甘心乐意的奉献的秘诀，就是你认识到一切从神而来，我们把从神来的献给神，没有什么心理负担，这本来就不是我的，哈利路亚。所以对于我个人而言也是，当我能够奉献更多的时候，我心里也一点负担也没有，因为无论多少，我感觉这就是不是我的，这是从神来的，我把从神来的我又献给神，一点心理负担也没有，哈利路亚，就非常的甘心乐意。所以只要你能够认识这个真理，你会很轻松的做到甘心乐意的奉献神，无论奉献多少钱，你会看到那个钱变成一个数字，无法对你产生多大的影响力。只要你认识这个真理，哈利路亚。好，我们讲下一个神的名，叫做耶和华以爱俄兰 El Olam 啊，你音译过来叫以爱俄兰，但其实它是希伯来文 El Olam。 什么意思呢？就是啊，我先找到这个经文在哪里啊？创世纪21:33。创世纪21:33。我们会陆续的在公众号上发布这些耶和华的名啊，你记不下来没关系，因为我会把他写的更具体一点，这样你能查找到，也知道他是怎么出入的。啊，口头上说你肯定说你无法记，这些名字都很绕口，因为它是希伯来文。啊，留意一下公众号就行，到时候我们会发布。经文是在创世纪21:33啊。创世纪21:33，亚伯拉罕在别示巴栽上一棵垂丝柳树，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汉语翻译成耶和华永生神的名，但在这里面希伯来文是耶和华 El Olam。 El Olam El Olam 什么意思呢？它有永生的神和奥妙者启示之主的意思，永生的神、奥妙者、启示之主，也可以翻译成策略、智慧、启示、奇妙等等啊，它有很多意思。但汉语只翻译成永生神，这个有点太简单了，只能说十个它翻译出来了十分之一，所以还是很不够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认识耶和华旧约他神的名呢？因为你知道这每一个神的名，它不像汉语翻译的那么简单。你比如说这个耶和华 El Olam， 它翻译成永生神，但永生只是其中的一个意思，它还有奥妙、启示、策略、智慧等等，但汉语都翻译不出来。所以你需要认识耶和华 El Olam， 是什么意思？通过耶和华 El Olam， 我们能认识我们的神，他是一位永生的神，是一位奇妙奥妙的神，是一位启示者，是一位赐下策略的，赐下奇妙测试的等等，赐下智慧的，他还有智慧的意思。那么在这个旧约和新约里面，我们出现了很多神这方面的属性的经文，比如说在以赛亚书非常全的一个经文，在以赛亚书9:6，我们来看所以经文是彼此互相解释的。我们来看以赛亚书9:6，Thank you, Jesus. Hallelujah.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听好了，下面说，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你看这个经文非常全面的，一下子把神的名的属性说得非常清楚，特别适合我们这里面耶和华 El Olam。 他说圣子的也是在说圣父的，说圣子的名也被称为奇妙、测试就是策略，赐下策略、全能的神、永在的父。永在就是永远永生的神，这都是 El Olam 所表达的。还有和平的君，哈利路亚。所以看到神的名其实有很多，但只有一位神，但他拥有很多名，因为他是透过名字来启示我们他的属性，因为神的属性太丰富了，所以我们需要到永生中才能慢慢的才真实的开始认识我们的神究竟是怎样一位神。在地上我们所知实在是有限，所以我们盼望在永恒里仍然要在追求神，竭力认识神，哈利路亚。所以这才是一件有意思的事，因为我们在永远永远中仍然在寻求认识神，认识神的知识，我们永远都无法满足，永远也无法找到尽头，所以永恒才变得有意义。不然一件事你很快做成了也就没啥意思，哈利路亚。所以我在想，在永恒中，在天堂中，我们绝对不会无聊，我们会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光认识神就够我们永恒永恒亿万年亿万年亿万年去研究了。今天在地上我们所知的也只是圣经中所启示我们的一点点，哈利路亚。但这已经足够我们走完在地上的这一段短短的几里路了，哈利路亚。所以你看到这里面讲到了神的名有奇妙、测试、策略。我们的神是赐下策略的神，如果你缺少策略，向神求策略，无论是侍奉的策略，还是工作的策略，还是做生意的策略，还是创意的策略，神都能给你，因为神是策略的神，他是奇妙测试，而且他的策略是很奇妙的，神的作为也是非常奇妙的，是人测不透的，哈利路亚。他是耶和华 El Olam， 他是永在的父，他是和平的君，哈利路亚。所以你看到这个经文非常的非常的全。好，我们再看下一个经文，历代志下1:12。历代志下1:12。我必赐你智慧聪明，也必赐你资财丰富尊荣，在你以前的列王都没有这样，在你以后也没有这样。这是神给所罗门的一个应许，神赐给他智慧聪明，因为神是耶和华 El Olam， 他是智慧的神。所以如果你需要智慧，向神求，神赐给你智慧和聪明，也必赐你资财丰富尊荣。你看我们上一个名讲到了耶和华伊利昂，耶和华伊利昂就是拥有一切的神，那么财富资财也是从神来的，所以所罗门富可敌国，他的财富非常之多，当今世界的首富也无法跟他相提并论。所罗门的日子，他那个银子像铜一样多，像铁一样多，太富有了，哈利路亚。 为什么呢？因为神是拥有一切的神，神指甲缝里漏一点点就够我们用的。你看所罗门也没求什么，就求一个智慧，但神赐给了他什么呢？神指甲缝里漏了一点，就让他得到了无数的资财，丰富尊荣，智慧也是海量的智慧。哈利路亚。你可以看到所罗门所拥有的智慧，在圣经中所记载的，他描述万物，他比生物学家还生物学家，他描述历史，描述什么，你发现他都是大师级别的。从哪来的呢？从神来的。哈利路亚。所以神是拥有一切的神，并且神是耶和华 El Olam， 他是奥妙者，启示的神，他赐下启示、智慧、聪明。约伯记十二章十三节，约伯记十二章十三节，在神有智慧和能力，他有谋略和知识。你看到约伯，他就认识到神是有智慧的、有能力，而且他有谋略、有知识。哈利路亚。所以约伯这个人也是一个寻求谋略的人，不是一个莽夫。所以我们需要求神赐下谋略。我经常祷告，主赐下策略，怎么做这个事情，那么做起来就得心应手，事半功倍。倘若得不到神的智慧和策略，做起来就挺非常费劲，也能做成，但是花了十倍的力气，效果也没有那样的好。所以我们需要做什么事情，求主赐下智慧策略啊，不要着急的去做，要先求智慧策略。约伯记三十六章第五节，神有大能，并不藐视人，他的智慧甚广。约伯特别认识神的智慧的属性，所以约伯是一个智慧的人。传道书二章二十六节，传道书二章二十六节，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啊，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哎，你看到智慧、知识和喜乐都是神的，神愿意给谁就喜就给谁，他喜悦谁就给谁。哈利路亚。所以你要讨神喜悦。唯有罪人，神使他劳苦，将他所收据的、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哈利路亚。这叫财富转移。然后我们现在来到新约里面，这跟我们就切切的息息相关了。雅各书一章五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啊，我们中间大部分都缺少智慧的啊，所以我们都需要求神赐智慧。下面就说了，神就要求了，说干什么呢？应当求那后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所以有了这个经文，你的信心就应该达到满格了吧？还有什么疑惑的呢？神说了，如果你缺少智慧，你向神求，神说主就必赐给你。啊，这句话说的非常的斩钉截铁，意思是智慧是我们需要的，因为神是智慧的神。你缺少智慧向神求，神说我就必赐给你。所以智慧你一定要求，别的我不敢说，但智慧这一点圣经上打了保票了，求神就给，所以就求就行了，不要说神不给，是因为你没有求。中间缺少智慧的就求，神就赐给你智慧。当然这个求不是说就求一次，需要了没？经常我发现智慧是我们经常都需要，所以你只要有一需要，你赶紧就求神赐智慧，不要做起事来像个莽夫，不荣耀神的。神的儿女应该是智慧的儿女。但我发现教会里面有智慧的很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作为牧师，有很多人咨询我，他们咨询的问题以及他们所经历的，可以说甚至外邦人中啊，就是外邦人中没有智慧的人也不那样做，但是在教会里面就经常有这样的人。 那不叫没缺少智慧，那叫太缺少智慧了。所以赏，倘若你有一点点智慧，你就不会那样做，你也不会受那个伤害。发现很多的伤害是因为你没有智慧，无论在婚姻里、工作里，还是各样的事情上，发现你受那样的伤害是因为你缺少了智慧。为什么不向神求智慧？神只要漏一点智慧给你，你一定不会受那个伤害，你会做得非常好。哈利路亚，其实都是神的祝福的，就是因为我们缺少智慧，把神的祝福变成了一个灾难。好好想想我们生命中的很多的事情，是不是这样？所以不要说你有智慧，你要向神求智慧。特别我们这个教会里面缺少智慧的占绝大多数，应该在这一点上一定要效法所以神在雅各书一章五节特别告诉我们了，而你缺少智慧呢，向神求，神就必赐给你。神知道他的儿女在今世确实缺少智慧，所以那么神就给了保票，你缺少智慧不怕，怕的是你不求，你向我求我就赐给你，因为我是智慧的神。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一定要养成习惯，经常你做任何事情，主啊赐给我智慧啊，为人代祷也是，主啊你给他智慧，让他做事有智慧，这都是你经常挂在嘴边的啊，挂在嘴边的话。哈利路亚。特别作为姊妹的更应该求智慧，因为圣经所祝福的就是贤德的妇人啊，只有有贤能有智慧的妇人啊，这比美貌更重要。圣经也说了，没有有美貌没智慧的女人就像啊金环套在猪鼻子上，那是一个很尴尬的画面。所以神特别提醒我们一定要寻求智慧，向神求智慧，神就赐给我们。哈利路亚。当你拥有了智慧，你会少受很多的苦难，因为那个苦难就是因为你缺少智慧所遭遇的。但拥有了智慧，你能够冲破很多的挑战。哈利路亚。而智慧是从神来的，因为神是耶华 El Olam。然后在雅各书三章十七节更具体的描写智慧从神而来。我们来看雅各书三章十七节，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你看说的多么清楚，从神来的智慧就是从上头来的，从上头来的智慧就是从神来的智慧，是清洁的，是和平的，是温良柔顺的，是满有怜悯的，是多结善果的，是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哈利路亚。再一次神给我们一个智慧的定义，让我们知道智慧是什么样的。好许默想这个经文，这个经文如果你想通了，你很多事情都不会做错，你会开始变得有智慧起来。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经常有些人咨询我关于侍奉啊、婚姻啊、家庭啊、工作啊很多，而神也给我智慧来回答他们。但我也看出很多的事情，有的人已经是悲剧了，所以才来咨询就太晚了。但我也总结了很多的悲剧，很多的悲剧我发现就是他们缺少智慧。比如说经常我在教会咨询的时候，发现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们只是在寻求婚姻的时候，只是说有感动，或者是牧师祷告了，有他就是你的那一半，或者是某一位属灵长者说了，就是你们就是夫妻。但其实他们还没见几次面，甚至都彼此还不认识，就这样匆匆就能结婚了。90%的这样的婚姻都是不幸的，都是悲剧。为什么呢？是谁错了吗？我不谈谁的启示有没有错，因为这个事跟那个没关系，这个事是需要有智慧的。往往是因为神创造的不是一个机器人，神创造的是有自由选择的人，有喜乐的，有喜好的人。你可以有自己的喜好，你喜欢什么样的，神没有剥夺你的喜好。明明这个人你跟他处都处不来，甚至让你厌恶恶心，你非要跟他结婚，因为牧师说了 啊，或者这是牧师介绍的，神没有强迫你，神从来不强迫人。但在教会里老是有这样的悲剧，智慧哪去了呢？智慧被剥夺了，谁剥夺的？我也不知道谁剥夺的，但是遇到这样的事情就发现他们的智慧没有了。你应该寻求的是智慧，所以我经常鼓励的是说，你不要听我给你祷告什么，或者别人给你祷告什么，你自己去相处一下，自己去看喜不喜欢，有没有，是不是这个萝卜白菜各有所好，神给你创造的另一半肯定跟你是非常的吻合的，你们俩格格不入的，往往你就应该再去想一啊慎思明辨，或者甚至让自己很痛苦的还非要往里面跳，神从来没有要求你这个。所以智慧是需要的，婚姻里面需要智慧，事业家庭都需要智慧，跟孩子相处很多也是，很多父母啊总是说他孩子的很多的问题，但我总结其中的问题主要还是自己做父母的缺少智慧来教导自己的孩子，以至于成为今天的光景等等，包括工作上，包括侍奉上，还有侍奉上，有的同工也向我咨询，我看到他们在侍奉上本来神给他开了很好的路，啊，自己没有智慧去待人接物，把这个门都堵死了。不是神不给他开门，神给他开了一扇又一扇门，全被他自己堵死了，没有智慧。你要看到智慧是多么重要，怎么和人说话，怎么和人办事，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不该说话。教育儿女也是，你话是很好，但这个时候你就不能说话，给他空间，给他自由，这是神给你的智慧。这个时候你就应该这样做，你说什么话都是愚拙的，不是看你说什么，看时机是否成熟。所以无论工作、婚姻、家庭都是如此，我们需要智慧，需要向神求智慧，因为从神来的智慧先是清洁的，后是和平，和平就是平安的，是给人带来平安的，不是带来愁烦劳苦，带来啊鸡犬不宁的，然后是温良柔顺的。所以你看你自己想想，你神给你预备的，倘若是神给你预备的，你是否有这样的感受的？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的，没有偏见，没有假冒的。神从来没有说圣旨到必须这样做，神从来没有这样，神给我们的是选择，给你个空间你来选择，并且神还不催逼你，他慢慢的感化你。而从神来从人来的往往是啊催逼，其实多数也是从鬼来的，啊从巫术的灵来的。所以无论是婚姻侍奉家庭，你都要小心分辨这个智慧是从哪来的，它是不是清洁的，是不是带来平安的，是不是温良柔顺的，让你心里好像抹了油吃了蜜一样那么甘甜喜乐平安，还是被捆上了千绳万锁那么的不自在，你就知道那不是从神来的智慧。这个是不是带有怜悯的心的啊？有的牧者介绍的对象比歪瓜裂枣还歪瓜裂枣，非要嫁给主内的非常好的姐妹，连世人都说这个啊，那话我就不说了。所以你有怜悯吗？那是你的是你的闺女吗？所以你这样的介绍对象，你不是犯罪吗？所以这不是从上头来的智慧，你一分辨就是，你怎么不把你自己闺女嫁给他？所以你自己去问一下，用问一下你心里的智慧，神就会告诉你，不是的，那是巫术的灵。很多牧者也在行巫术，所以你不要管他是不是牧者，你要管的是他是否做从上头来的智慧。所以对于婚姻的咨询，我往往说你们主要是自己在环境中寻求神的印证，意思是你在相处中能否找到这种上头来的智慧的感受啊，日久见人心，不要着急啊，不要去啊，带着一个被催逼的、被捆绑的心态去啊寻求你的婚姻，那结局一定是悲剧。一定要找到从上头来的智慧，哈利路亚。不管是婚姻、家庭还是工作、侍奉，都是一个道理啊。我们真的需要智慧，认识神，他愿意赏赐给你智慧。你没有，你可以求什么？不要老是求那些跟算卦的、占卜的。婚姻这个事情，我不管你是什么先知，我们都不鼓励他说是不是这个问题啊。 因为神没有创造你成为那样的先知，你不是算命的。你应该作为神的先知，你应该教导他应该怎样做，不是说他是不是你神给你预备的。你在新约中能找到这样的先知吗？新约的先知预言是造就安慰劝勉，不是给你算命。所以一定要搞清楚，一定要有智慧，一定要来分辨，凡事察言，这也是一种智慧。哈利路亚，凡事察言啊，倘若你能凡事查验，你就能少受很多欺骗了。我们需要查验的智慧啊，识人的智慧。哈利路亚。所以在环境上寻求神的印证，这就是一个智慧。倘若你能做好这一点，那么很多事情基本上你也不会错了，因为环境上的印证是最准确的，因为环境上的印证会给你足够的时间空间，你才能感受从上头来的智慧啊，是怎样的一种感受，那都需要时间空间来感受的。哈利路亚。好，我们讲下一个神的名啊，耶和华马卡迪肯 Mackey Deacon 啊，这个更绕口 Mackey Deacon。 经文在哪里呢？出埃及记31章13节，出埃及记31章13节。出埃及记31章13节，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啊。这里面就是出现了最后一句啊，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汉语就把它直接翻译出来了。但希伯来文是说，我是耶和华 Mackey Deacon Mackey Deacon 啊，希伯来文意思是耶和华是你的成圣者，耶和华是叫你成圣的，是这个意思。他也直接翻译出来啊。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耶和华 Mackey Deacon 这个名呢？好让我们认识是神使我们成圣，圣就是圣洁。一方面圣洁是从神而来，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得以圣洁，而另一方面呢，耶和华 Mackey Deacon也在提醒我们，人也有当尽的本分去追求圣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因为神的旨意是要你成为圣的。我们先看来啊，我们先看第一方面啊，是圣洁从神而来，靠神的恩典让我们得以圣洁的经文，在以弗所书1章4节，以弗所书1章4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你看，神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不仅如此，还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哈利路亚。所以成圣也在乎神的恩典，你要看到这一点。然后哥罗西书1章22节，哥罗西书1章22节，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讲到神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目的是让我们与神和好，所以我们才成了圣洁， 这是你为什么能成为圣洁，是因为耶稣为你上了十字架，使你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使你今天能被引到神面前与神和好。哈利路亚。对，圣洁也在乎耶稣基督的救赎大功。好，我们再来看西番雅书一章七节，旧约西番雅书一章七节，感谢神赐下这些经文，哈利路亚。当我们把所有经文一分享，你就能明白了，哈利路亚。神的话语是最好的，已经解禁。你要在主面前，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耶和华已经预备祭物，将他的客分别为圣。你看到神他的旨意是要将他的客，也就是神的儿女们，属于神的人，干什么呢？分别为圣，因为他是耶和华 Magnation 的神，他的名显明出来就是要使我们分别为圣的。林前一章三十节，但你们得在基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使耶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神的话再次提醒我们，不是靠着你自己的能力你能多么的圣洁，多么的分别为圣，不，你一定要认识到是神的恩典使我们成为圣洁，是神的旨意使我们成为圣洁，所以神必要帮助我们，他也希望你能够靠着他的恩典来成为圣洁。而另一方面呢，神也告诉我们，人应当努力的追求圣洁的生活，人应当尽本分去追求，去渴望分别为圣的生活。在诗篇二十九篇第二节，诗篇二十九篇第二节，我希望你一定要听明白，我们经常所分享的真理呢是有平衡的啊，我们不是光讲神那一面，我们还要讲人的本分。如果你光讲神的那一面，那么你容易进入一个极端，好像凡事都是神的恩典，你就啥也不用做，那就陷入了魔鬼的谎言和陷阱里。神该做的他都做了，他也要求我们来支取他的恩典，因为我们是赖恩而站立得住。但同时神也要求我们人一定要尽本分，你看这样的经文非常多，比如这个事情，神也告诉我们人应当努力的追求圣洁的生活，在诗篇二十九篇第二节，这都是一个原则，神做他做的，人做自己该做的。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这是神要求人要做什么呢？人要以圣洁的装饰来敬拜神，所以这是你要做到的。然后路加福音，我们来看路加福音一章七十五节，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这是讲到约翰的，他也是讲给我们，我们想要终身在神面前侍立神的话，那么秘诀来了啊，就要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那么你就能你就能终身侍奉神。你看到有的人侍奉神的岁月很短暂，为什么呢？要么是罪把他弄死了，要么是魔鬼借着某些的试探把他打垮了，永远的退出侍奉了，要么就是出师未捷身先死了。究其失败的原因，99%都是没有用圣洁公义来侍奉神，没有用圣洁公义来侍奉神，所以他们侍奉的道路很短暂。 啊，你可以今年侍奉神，明年侍奉神，侍奉的非常的轰轰烈烈，甚至人都说你成功了，那有什么用？十年以后你没有了，你倒下了，你垮了，你退出侍奉了，你被罪击垮了，甚至被神管教死了，有什么益处呢？难道你所做的还能被神纪念吗？所以侍奉的成功重点是要以你时间的长短来衡量。你年少时侍奉神，是否年老了还能侍奉神？如同雅各到年老的日子仍然扶着杖头敬拜神，这就是成功的侍奉。先不说别的，这就是成功的侍奉。所以我们今天如何为主大发热心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年老的日子，快死了见神的日子，你是否还是如此的为神大发热心，圣洁公义来侍奉他。你注意到这里面说是约翰还有一个特征，说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为什么提坦然无惧呢？坦然无惧的意思是良心没有亏欠。当你良心没有亏欠，你自然就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当你犯罪，你良心有亏欠，你就不能坦然无惧，因为你知道神是多么圣洁。你里面好像被魔给抓住小辫子了，你来到神面前就畏首畏尾，这是必然的。因为除非你泯灭天良，已经不接受任何良心的控告了，那与禽兽无异。也有那样的人，他们认为自己就没问题了，因为他们天良泯灭了，就好像良心被热铁烙惯了。热铁烙舌头，你知道吗？热铁烙上舌头，烙上一千遍，不用一千遍，烙上十遍，这个也不用十遍了，我估计五遍，这个舌头就已经废了，他吃酸甜苦辣也吃不出什么味儿了。神的意思就是说，有的人泯灭了天良，所以他们并非是坦然无惧来到神面前，而是一个瞎眼的，一个赤身露体的来到，他也来不到神面前。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想要终身在神面前坦然无惧的侍奉他，那秘诀就是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圣经也说，你的良心若不控告你，那你就是有福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要时时查验我们心灵的光景，是否我们是有当尽的本分还没有尽？我们今天是否是在追求圣洁公义的生活？我们是否认识到耶和华 Magnificent 他的名是圣洁的，是让我们分别为圣的？这他的名就告诉了他对我们的要求。你岂能在神的恩典中来堕落呢？所以这就是不认识神的名了。所以特别给我们侍奉神的仆人家人们说，我们的工人们说，一定要以圣洁公义来侍奉神，如此你就能终身侍奉神。我一直坚信在侍奉神的道路上没有退休的说法，我会侍奉神到我断气的那一刻，从来没有想过退休的想法。因为我们不是在地上打工，我们在地上侍奉神也是在为神做事，甚至你说打工，我也是给神打工，所以这个打工是永无止境的。到了天堂，我仍然还会这样来侍奉神，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的侍奉是永恒的你需要有这样的看见，是终身的。所以路加福音启示我们是终身在神面前，在神面前，还不是在人面前。意思是你侍奉神永远是得罪的是人，不是得罪神，要讨神的喜悦，认识到我不怕得罪人，我只要不得罪神就行，因为我是在神面前讨神喜悦就行，然后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哈利路亚。彼得前书一章16节，彼得前书一章十六节，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神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是耶和华 Magnificent， 所以我是使你们成圣的，我是圣洁的神，这个名就显示了这个属性，所以我们也必须要圣洁。然后希伯来书12章14节更具体的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 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你看到神提醒我们要追求与人和睦，因为和睦是避免人际关系的冲突，因为人际关系的冲突容易造成苦毒不饶恕，这就是仇恨，这就是犯罪了。那你犯罪了，自然就不圣洁了。所以下文说要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所以我们尽量去追求与人和睦啊，因为好避免人际的关系的冲突，免得你心里苦毒不饶恕。总而言之，是提醒你要圣洁，要圣洁的生活。当我们能做到圣洁的生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侍立在神面前。提摩太后书2:21，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2:21。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看这个经文说的非常的到位，说到我们人若自洁，意思是人也可以不自洁，因为人有自由选择。所以如果你只讲神的那一面，不讲人的那一面，那么这个人就会堕落，他会在神的恩典里堕落。因为人总是会有自由选择的，神也提醒我们，你要尽你的本分，你要选择自洁。自洁不是别人帮你洁净，你自己要洁净自己，甚至不是神来给你洁净，你自己要选择做洁净的事。你非要去选择犯罪作乱，看色情的网站，说谎话，贪污，占一些小恩小惠的便宜，这就是你的选择。当你做这些选择的时候，神在不在呢？在。他为什么不阻止你呢？他阻止你了，用他的话语已经告诉我们了。但人为什么人还要去做呢？因为人有自由选择。所以你看到为什么教会里面还有很多的罪恶，这就是人的本分，他不敬。你自己要自洁，谁都不能帮助你，你自己要选择自甘堕落，那没有，那没得救的，谁也帮助不了你。你需要自己要选择，我要自洁，我要做洁净的器皿，我要脱离卑贱的事，我要脱离那些赌博、看肥皂剧，我要脱离网游、手游，我要脱离那些污秽不洁的小说，我要脱离那些眼目的情欲，我要脱离那些东家长西家短，我要脱离那些批评论断的事，我要脱离那些与人同流合污的事，这都是卑贱的事。谁要脱离？你自己要脱离，你自己要做出这个选择，然后你就必做贵重的器皿。哈利路亚！有的人很羡慕神的仆人是贵重的器皿，你也可以成为，只要你能够自洁，脱离卑贱的事，你也可以成为。神不偏待人，他能成为贵重的器皿，是因为他付上了高昂的代价，他做了选择，而且为这个选择他承受了很多损失，他付上了代价。这个代价没有人能为你付，你自己要付。所以为什么膏油是需要买的？因为膏油是需要付代价的。在新约十个童女的比喻都知道，为什么呢？聪明的童女不把这个油分给他们呢？这不是没有爱心，因为这是属灵的预表。膏油是不能够分的，膏油是买的，买的意思是付代价。他们说的话很有意思，他说你们自己去卖油的那里去买，卖油的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他是受膏者，基督就是受膏者的意思，膏就是受膏者，就是膏油的源头。神的意思是说，你需要在膏油的源头耶稣基督那里去获得，通过你背十字架，通过你自洁脱离卑贱的事，付上代价来做正确的事情。你要知道做任何正确的事情都得付代价，而这个代价你自己要付，而且是高昂的代价，这样你就买到膏油了。哈利路亚！这样你就能成为贵重的器皿。所以 绝对不是我们只是哎呀，神的仆人为我祷告一下，我就成为贵重的器皿。不，我没有人是神，只有神他自己是神，只有神能决定谁是贵重的器皿，谁是卑贱的器皿。而神给了我们一条归类的标准，就是你自己要自己脱离卑贱的事。神他会把你归类到贵重的器皿，他不会归类错，你放心。但你该做的没有做，那么就休想成为贵重的器皿。很多人天天操神的心，他应该操你自己的心。你如果做好了一个成为贵重器皿的条件，自洁脱离卑贱的事，难道神会把你归类为卑贱的器皿弃之不用吗？不可能，神不会归类错的，神是绝对不会犯任何错误的。哈利路亚。你应该做操心的是我有没有做好。然后合乎成为圣洁，做贵重的器皿就会成为圣洁，这也是贵重器皿的一个条件，就是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当你圣洁了就合乎主用，合乎主用就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各样的善事，汉语翻译成善事其实就是预备行各样神让你做的事，你就能进入护照了。哈利路亚。好，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三节，帖后二章十三节，主所爱的弟兄啊，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你看到了吗？神他拣选了我们，让我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哈利路亚。这又再次提醒我们，圣洁也在乎神的真理和圣灵的感动，也在乎神的恩典。下面又说成为圣洁能以得救，又额外的提醒了我们一点什么呢？就是一定要用圣洁守着你的救恩啊！我们是因信称义得救，不错，但不代表你得救了就一劳永逸了，不代表你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了。这是撒旦的道理，没有那样的事情。所以你得救了还得守住你的得救才行啊。怎么来守住呢？成为圣洁能以得救。你看见没有？成为圣洁能以得救，这里面在讲圣洁会帮助你守住你的救恩。所以不要相信撒旦的谎言，说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了。那这个经文又怎么解释呢？神说你还得成为圣洁能以得救，你需要守住你的圣洁。圣洁的生活每一天都得面临挑战，我们每一天早晨醒过来就会从思想上开始接受挑战，可能你有些意念就是恶念，就是犯罪了，可能你要做的事情就会接触很多选择，有了选择你就又犯罪得罪神了。所以圣洁是需要挑战的，我们需要每一天接受挑战，胜过挑战，成为圣洁，守住我们的救恩。哈利路亚。我也不是说你一犯罪就失去救恩了，不，但你持续犯罪不悔改就失去救恩，这是必然的，因为在约翰一书说的非常清楚。那么我们犯罪了，我们立刻悔改就好了，神就赦免我们，但是也要努力的胜过这个罪恶，不要在你离世见主之前还在犯这个罪恶，那我可以100%确定你一定会失去救恩，下到地狱里的，这是必然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成为圣洁，守住我们的救恩，能以得救。哈利路亚。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所以呼召我们的是神，他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这个经文再一次提醒我们啊，我们作为人的本分，我们一定要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圣洁。哈利路亚。因为耶和华 Magdishim 是他的名，他要求我们分别为圣，成为圣洁。哈利路亚。好，我们来祷告。 赞美主，哈利路亚。沙拉巴拉巴巴西的，沙拉巴拉巴西。我们来祷告。所以我们今天所学习的信息，我们求主来开启我们，光照我们。哈利路亚，求我们赞美。耶稣人选，开启我们。主啊，将你的名显明给我们，让我们认识你的名，阿爸父。在旧约中的名，主啊，让我们不要错过，让我们认识的每一个名字背后所代表的属性。哈利路亚，呼求主，求主来开启。巴拉巴拉巴西，巴拉巴西，巴基拉巴沙拉布，沙拉拉布沙拉布拉巴拉布，沙拉哈拉布沙拉布拉，曼吉哟哈拉布沙拉布拉，是，没错，耶稣耶稣耶稣。哦，圣灵开启我们，开启我们，让我们认识神的名。呼求主来开启我们，主，我们要更认识你的名。耶稣开启我们。
Keep praying, people.
沙拉巴拉布，乌拉巴西拉巴拉布，沙拉巴乌西里巴拉布，巴拉黑乌沙，曼吉里哈拉巴沙拉布西拉巴乌，奥利斯贝维的圣灵，开启我们。
Through the door.
哦，主啊，揭掉我们脸上的帕子。
I sensed his presence.
除去蒙蔽。
And I knew this was the place.
下身举手来邀请神来开启。
For this is the temple.The presence of the Lord is in this place. I can feel His mighty power and His grace, His blessed grace. I can feel the brush of holy angels' wings.See glory on every face. Surely the presence of the Lord is in this place.Precious Jesus is in this place. I know His mighty power and His grace. I can tell you that our holy angels this place. Surely the presence of the Lord is in this place. We are standing. Holy ground.
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向我们启示你在旧约中的名字，让我们用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认识你的名，认识这名背后所代表的属性，除掉一切撒旦的蒙蔽，除掉一切的人的有限，让我们进入到一个无限宽广的领域，用神你的视角来认识神你的自己，来认识你的名。阿爸父，我们求你揭掉我们脸上的帕子，让我们看到万物都是你的，万有都是你的，你本为万有之首，你为至高者，一切都是你的。阿爸父，赐给我们一个慷慨的灵，让我们看到我们把神所赐给我们的再次还给神是应该的，让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在财务上能够过关，能够做得讨神喜悦，在地上没有什么可捆绑我们的，让我们的心是自由的，是喜乐的，是平安的，是蛮有智慧的，因为神你是智慧的源头，你是奇妙测试，你是拥有策略的神，你是奇妙的。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在生活上的智慧，侍奉上的智慧，婚姻上的智慧，工作上的智慧，财务上的智慧，任何我们需要的智慧，阿爸父，求你赐给我们，因为你是智慧的神。阿爸父，让我们做你智慧的儿女，帮助我们脱离任何仇敌暗设的网络，脱离任何撒旦界的人事物所设置的诡计阴谋。主啊，给我慎思明辨的智慧，让我走在你的正道上不偏左右。阿爸父，也求你赐给我圣洁公义的心，对圣洁公义的饥渴，因为你是圣洁的神，你要我们活出圣洁的生活，靠着你的恩典，我愿意在地上过圣洁的生活，帮助我在我凡我所行的一切事上都过圣洁敬虔的生活，用公义圣洁侍奉在你面前。哦神啊，帮助我对圣灵的感动是如此的敏锐，不要让我放过任何良心的谴责，使我能够所做的任何事我的良心都不谴责我，使我能坦然无惧地在你面前来侍奉你。阿爸父，帮助我，开启我，让我对你的圣洁更加的认识。哈利路亚，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向我们启示这些美好的真理，我们愿意更加的认识你，求你不断的让我们来认识你，来寻求你。哈利路亚，哦主啊，愿意更认识你，帮助我，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 Hallelujah. Hallelujah.